皇索性独自坐在廊檐下喝酒赏雪，他想看看待会儿究竟是什么人来取这个篮子。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，雪地里走过来一个讨饭的，这人看上去不过20岁上下的年纪，是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这大冷的天竟然光着两只脚丫子。他把要来的一堆干粮放在大钟旁边，一只手掀起钟来，另一只手抓着干粮放进篮子里，这么来来回回放了5-6次才放完。然后啊，把这钟原封不动的盖上，站起身来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个乞丐又回来了，旁若无人的坐在钟前面的雪地上，掀起这大钟，拿出块干粮就啃，吃完了再掀开再拿。好家伙，他掀开这个钟啊，就好像是开自己家箱子那么方便那么容易。扎玉皇不由大吃一惊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神力呢？放下酒杯，亲自来到他的跟前，在他背后冷不丁说了一句，哎呀，这么一个好男儿为什么要当乞丐呢？谁知道那乞丐回头看了扎一晃一眼，一边吃一边说，哼哼，好男儿不做英雄，就当乞丐。扎一晃不由怦然心动，哎呀，听人说海宁城有一名乞丐，手不托帐，破衣烂衫，三餐不饱而无饥寒之色，人称铁盖的，可是你吗？那个铁盖，那乞丐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哈哈，我就是铁盖，姓吴，名六一。扎一皇又问他，那你可能饮酒？那铁盖笑了，哈哈哈哈，不能饮酒，算什么大丈夫啊？于是扎一皇就邀他到廊檐下，两个人对坐而饮。他让家人再添一只酒杯，铁盖一看这酒杯啊，摆了摆手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杯子太小了，来个大碗。嚯，就这样，两个人推杯换盏，扎一皇喝一杯，铁盖喝一大碗，一直喝了30多个回合。这铁盖面不更色，气不长出。再看扎一皇，完喽，醉的是不省人事啊，只说了一句，你不愧是铁盖，真是海量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家人一看他醉了，赶紧把他送回家。等到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睡在家里边，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坏了，都是我喝醉了。你瞧，天气下着大雪，这么冷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邀铁盖来家避避雪呢？他赶紧命家人把自己的狐皮袍子送到那个破庙里去。铁盖见人送来袍子，还欣然接受，是也不说一句感谢的话。第二天下午啊，扎一皇又去拜访这个铁盖，可是见他仍旧是光着两只脚丫子，十分惊讶的说，哎，我说铁盖，我送你的那个袍子呢？铁盖淡淡一笑，换酒吃了，我一个要饭的要那么好的衣裳有什么用啊？扎一皇听了，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，就仔细询问他的出身，这才知道，感情这铁盖啊，原来也是世家子弟，父亲吴道大，那是前明的一位观察老爷，后来受人陷害，他死了之后呢，家道就败落了，这铁盖就沦为乞丐了，游遍天下。他这个乞丐啊，可与众不同，在他当乞丐的这些年中，是游历了大江南北呀，对这个整个山川河流道路，哪个地方适合排兵布阵， 哪个地方适合屯兵，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。在闲谈当中，扎一晃听吴六一讲起来山川道路，哪能安营扎寨，哪适合用兵布阵，那说的头头是道啊。扎一晃不由十分吃惊，哎呀，吴贤弟，我错看了你了，你是海内外的奇杰呀，我拿你当酒友，那真是失敬失敬啊。后来扎一晃干脆就把吴六一请到自己家里了，每天是上宾相待啊，对他说，贤弟乃是一条蛟龙啊，暂且在我这小池塘里待一些时候，方今天下大乱，你呀准有用武之地。后来大清入关，洪承畴打到了浙江，扎一晃就资助铁寨盘缠，让他投了洪承畴，他直从福建打到广州，血战百余阵，他的功劳还并不次于鳌拜，只不过鳌拜占了个是满人的光，所以官职比他高得多。吴六一呢，先前做过一任寻州知府，后来才晋升为九门提督的。康熙听到这儿不由舒了一口气，又问，哎，那个姓扎的怎么又入了大狱呢？苏麻辣姑接着给他讲，这吴六一发迹之后啊，当然忘不了扎一晃的大恩大德呀，就派长差到海宁寻找扎一晃，结果到了海宁才听说扎一晃的家呀家道败了，因为兵荒马乱的连年征战遭了兵灾，他们家已经是穷困潦倒了，扎一晃呢也以卖字为生。吴六一当场送给他3000两黄金，帮助扎一晃恢复家业。有一次扎一晃在铁盖家的花园游玩的时候，偶然夸了一句，说他园子里的假山漂亮，结果第二天铁盖就命人把他拆了，用兵舰直送海宁。康熙一听，哎呦，他们俩这是什么样的情分呢？可是又一想，哎，苏麻辣锅，当时铁盖只不过是一个知府啊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？苏麻辣锅笑了笑说，嗨，主子偏爱盘根问底儿的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那年头正打仗，哪个带兵的将军不是金山银海的？哦，那姓扎的究竟是怎么入大狱的呀？嗨，这也是命里该当的。有一个叫庄廷龙的人，闲着没事啊，弄来了一本钱明的什么书，叫《朱相国史概》。写序的人呢，想着扎孝廉的名气大，不言声，就把他的名字给数进去了。后来顺治爷查究这本书的时候，他跟着吃了瓜烙，就把他也给抓起来了。后来吴六一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就慌了手脚了，请了一个姓何的先生，那可是个大手笔，给他写奏折，一个月连着上了7道折子呀，非要用自己的官职换扎一晃一命不可。后来顺治爷瞧着洪老头的面子和这吴六一的功劳情分上，就免了扎一晃一死。说到这儿，苏麻辣姑一笑说，万岁爷，您想啊，您要是把扎一晃放出来，那吴六一能不感激报恩吗？哦，对呀。听完这个故事，康熙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魏东亭。魏东亭从索额图府上一完事出来啊，已经是子夜时分了。这个时候风也停了，雨也住了。魏东亭骑在马上缓配慢行，还在想着刚才的事呢。刚才三个人密议的结果呀，组织布库少年动手擒鳌拜的差事，那就自然而然的落到了他的身上。 他想到自己就要为圣上效忠，顿时觉得浑身是劲儿。可是一想到鳌拜的势力那么大，遍布京华，心里又是一沉，这究竟该挑选些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这心里正在从他自己认识的熟人当中一个一个的掂量着，想着他们的人品、才能、长处、短处。一下子他列了不少的人呢，有孙殿臣、张万强、赵逢春、郎沈、明珠。这么走着想着，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了西直门东北的苇子巷。一走到这儿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个地方离岳鹏殿不远了，倒不如去会会何贵柱，连夜把他给带走。他要是不肯跟我走啊，那也只好杀他灭口了。他不敢多想，拨转马头猛加一鞭，便直奔岳鹏殿而去。可是刚刚穿过巷边的一大片苇子坑，迎面碰见了一队巡夜的兵丁，打着灯笼，远远的那边就有人喊上了：“哎，前边谁在骑马？下来！”说着话，那群人已经打马来到了近前，见魏东亭穿着三等侍卫的服子，那群人倒也不敢怠慢。为首的那个走上前来，扎了个圈说：“标下给大人请安了，敢问大人深更半夜的，这是往哪儿去呀？”魏东亭正想答话，可是他却多了个心眼，心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干嘛的，说实话那是万万不可呀。”所以他就顺嘴瞎编：“兄弟是内廷侍卫，刚从敖中堂府上议事出来，随便走走。”却不料那个巡夜的一听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哎呦，对不住大人您嘞，兄弟公事在身，请大人明示执照才好放行。”魏宗廷听这个人的口音好像有点熟悉，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是谁，越发警觉了。他不加思索回答说：“我到敖中堂府上办差，你等竟敢如此无礼吗？”哎呦，这是京城啊，京城乃是天子的，还就是敖中堂亲自来，也需要验明执照才好放行。魏东亭正想发作，可借着灯光一看，哎呦，站在前头的这个人呐，不是别人，竟然是自己早年在卡拉沁左旗结拜的兄弟，他叫穆子旭。魏东亭一看心里乐了，翻身下马，哈哈一笑说：“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要拿我吗？拿我，莫非是要请我吃狗肉不成？”穆子旭一听说吃狗肉，不由心中一惊，诧异的走上前来，仔细的把魏东亭打量一番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立刻把马鞭子扔了，翻身就拜呀。哎呀，原来是大哥你呀，你叫我们找的好苦啊。魏东亭急忙抢上一步把他搀起来。哎，我说穆子旭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还有犟驴子和郝老四呢。话音没落，人群中又有两个人扑上前来，拉着他的手是又笑又跳。甭说这两个人，一个是犟驴子，一个是郝老四。这魏东亭怎么会认识这帮人的呢？原来啊，在卡拉沁的时候，这个穆子旭是当地有名的一个马贼头，因为带着几个无赖偷吃了魏东亭的狗，魏东亭找上门去了。嘿，这几个家伙正在那大吃二喝呢，魏东亭来了，他们不知道魏东亭是谁呀，也不知道他就是那个狗的主人，还请他一块坐，请他吃狗肉呢。魏东亭一看这几个人倒也豪爽，干脆出钱买了一大坛子酒和他们长夜共饮，后来就这么着，他们就结拜成结义兄弟了。因为魏东亭的身份比他们贵重， 谁也不好意思拘他的掌啊，就共推他做了大哥。后来魏东亭到北京来了，就跟他们失去了联系了。这一别好几年了，猛然间在北京城见到他这几个弟兄，魏东亭的心里啊就别提多高兴了，急忙问他们：哎，我说哥几个，你们是怎么到北京城来的呢？郝老四操着一口东北话笑着说：哎呀，大哥你还不知道啊，啊，咱兄弟哪有家呀，哪有饭就哪吃呗。那年你到热河不久，哎呀妈呀，卡了沁就圈地喽，老百姓是逃地逃，是跑地跑啊。咱们哥们儿还留在那干啥呀，喝西北风啊。这赶到热河去投奔你吧，嘿，听说呢你又到北京来了，我们一商量，这不赶到京城来找你了。哎呦，真是难为你们这么大老远的跑来呀，怕是有3000多里地吧。犟驴子一边笑着说：嗨，大哥，咱们专做没本钱的生意，还怕什么路远呢？魏东亭听了不由哈哈大笑。穆子胥笑着问：哎，我说大哥，前头不是在内务府当差吗？怎么就这么得意了呢？啊，又是皇上的侍卫，又是敖中堂府里的。魏东亭一听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哎呦喂，真有意思啊。跟你们说实话吧，给皇上当差那是真的，说敖中堂府上的人那是瞎编的，还不是想抬个大门头吓你们一下，我又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对不对啊？犟驴子一拍大腿：哎呦大哥，你这一出啊差点没闹了误会。你不知道吧，你要不说敖中堂府上的呢，我们就放你过去了。你越说是从敖中堂那儿来的，哎，我们越得难为你一下。别瞧咱们兄弟寒碜，一招拳在手，那也得收拾人。魏东亭不由猛然心中一动：哎呀，这不是刚才跟索额图、熊次履在这议论要招募人马吗？这正愁找不来人呢，这眼前这几个那倒真是好帮手啊，他们都是无家无业的亡命之徒。想到这儿，心里这高兴劲就别提了，笑着说：哎，我说你手下一共有几位兄弟啊？今儿哥哥我请客。穆子胥笑着说：嗨，大哥，我这手下呀不多不少，也有那么20来个兄弟。哎，兄弟们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快过来呀，都来见过我大哥，他叫魏东亭，现在那也是皇上跟前的红人。这些个兵丁一见来人是他们头领的结义哥哥，又是如此一个人物，急忙一起过来请安。哎，给魏大人请安，哎，给魏军们请安，要魏大人破费了。魏东亭笑着说：嘿嘿，那也未必就是我破费，告诉你们吧，月鹏店的老板啊，哎，是我的朋友，走，咱们趁夜搅他去。于是众人跟随着魏东亭直奔月鹏店而去。这一行人刚拐进胡同，远远就看见前头不远有7、8个人打着灯笼，架着一个人，哎，正往那边走呢。这些人见他们过来了，犹豫一下就拐进另一条小胡同里去了。魏东亭一看起了疑心了，他急忙把穆子胥叫过来，低声吩咐了一句。穆子胥转过脸来大喝一声：哎，前面的什么人，站住。那伙人一听见喊声啊，不但没站住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这么一来，魏东亭更认准了这帮人呐，准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。于是他吩咐穆子胥：子胥，你带着人在后边追，三弟四弟你们两个跟着我从北面绕过去，堵住那头，我看他们往哪儿跑。再说那伙人听见马蹄声响得急，急忙拔腿就跑。刚刚跑到巷子口，魏东亭他们三个也骑马赶到了，横马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犟驴子不由分说： 朝前头一个兜头就是一马鞭子，嘴里骂着：“畜生，你聋了！”魏宗廷闪眼一看，心中不禁暗叫一声糟糕。原来呀，那个被麻绳绑得结结实实，嘴里还塞着一块破麻布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叶鹏店的老板何贵柱。那伙人为首的是个黑大个，发辫盘在脖子上，腰间悬着宝刀，其余的一色都是海青衫。走在前头的那个被一鞭子打得满面流血，黑大个顿时火了，正想发作，却听魏东亭在马上冷冷地说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绑的人要往哪儿去呀？”黑大个见魏东亭一身侍卫服色，又瞧着穆子旭他们从后边也赶上来了，轻之来硬的不成，急忙屈前两步打了个圈说：“在下叫刘金雕，是班布尔善大人门下的人。他用手一指何贵柱，这个人叫钱子琪，是我们班府的奴才，因为他偷了东西私奔，主子让我们出来访查访查，嘿嘿，没想到还正撞上了。”魏东亭一看他竟然当面编谎话，说谎面不更色，就知道这家伙也是个江湖老手，便冷笑一声说：“啊，哈哈，那你有执照吗？”“哎呦，这出来的太急，没带。大人如果不相信，请随小的到班布尔善大人那里一问就知道了。哎，再不然，小的派人回去取也成啊。”魏东亭心中暗想：“哼，我怎么能跟你到班布尔善府上去呢？”想到这儿，他一摆手说：“没有顺天府的执照，那就是犯业。弟兄们，给我拿下！”这穆子旭答应一声，一摆手，十几个人苍啷啷拔出大刀，呼啸一声围过去就要动手。刘金彪一惊之下倒变得强硬起来了，双手一拱说：“彪下斗胆，请教大人尊敬台府，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府上的家奴。”话没说完，魏东亭断喝一声：“我们是奉谕行事，谁听你胡言乱语？明天你自己去巡防衙门分说吧。”刘金彪退后一步，唰的一声抽出了腰刀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哼，那就休怪小人无礼了。”刚想动手，却不料穆子旭已经抄到他的身后了。他是做马贼出身的，脚步特别轻，来到身后了，刘金彪竟然毫无知觉。突然他就觉得膀子像电击了一样，又麻又酥，原来已经被穆子旭摘脱了臼。穆子旭反手一拧，把他的手臂给拧到后边去了。刘金彪还想挣扎，可是穆子旭已经将一柄亮闪闪的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